今年的聚会啊比较特别一点。
今年的聚会比较特别一点。
是分成两个部分。
分成两个部分。
所以现在我们来到 part two。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第二部了。
我为着今年香港青年特会几个月之前在主面前安静等候。
我为着今年的香港青年特别聚会在几个月前在主面前安静祷告。
那么主把这句话啊，就是站立得稳放在我心里。
主将这句说话就是站立得稳放在我的里面。
我想我们可能要面临一个非常严峻考验的时代。
我想我们要面对一个考验非常严峻的时代。
所以主在这里要提醒我们。
所以主要在这里提醒我们。
我们如何能够站立得稳。
我们怎样能够站立得稳。
我们愿意靠主的恩典和所有青年弟兄姊妹相互的勉励。
我愿意靠住主的恩典和各位青年弟兄姊妹去相互勉励。
希望我们在今天这一个多变化的时代中，
盼望我们今天在这个多变化的时代里面，
严厉考验的时代中，
一个严厉考验的时代里面，
各个弟兄姊妹都能刚强地为主站住，
各个弟兄姊妹都能够为主刚强站立得住。
我们知道这一句话呢，
我们知道这句话
是出自使徒保罗的书信，
是出自使徒保罗的书信。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这句话出现过七次，
这句话出现过七次
啊。那么我们能感觉到使徒保罗在头一个世纪，
我们能够感觉得到使徒保罗在头一个世纪，
在那个巨大的冲击的里面，
在巨大的冲击里面，
他内心是多么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站立得稳，
他内心是多么的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站立得稳。
所以在他的书信中对于神的儿女有非常的一个提醒和激励，
所以在他的书信里面对弟兄姊妹有一个非常的提醒和激励。
我觉得这个不仅在头一个世纪是这样，
我相信这个不单止头一个世代是这样，
对今天的世代来讲，
对今天的世代来讲，
也是何等重要的提醒，
也都是几咁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愿意就着使徒保罗的劝勉，
所以我们愿意就着使徒保罗的劝勉，
那么和弟兄姊妹一同有一些的交通，
同弟兄姊妹一同有些交通。
我们好不好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我们先读一些主的话。
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我们先来读一些主的话。
请我们打开腓立比书第四章。
请我们打开腓立比书第四章。
腓立比书第四章。
腓立比书第四章。
第一节。
第一节。
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好，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
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
第三章。
第三章
第八节。
第八节。
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好，我们再读马太福音。
再来看马太福音。
马太第七章。
马太第七章。
第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
第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对不起，二十四到二十七，
不好意思，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好，我们再看第十六章，
再睇十六章，
十六章第十八节，
十六章第十八节。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最后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二章，
最后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
哥罗西书第二章，
哥罗西书第二章
第六第七节，
第六第七节。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好，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写他的书信鼓励神的儿女们要站立得稳。
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写书信鼓励弟兄姊妹要为主站立得稳，
这个是跟时代有关系的，
这个是跟时代有关系的。
我想在新约圣经里面，
我想在新约圣经里面
特别有两个时代是圣经要我们特别注意的，
特别有两个时代是圣经要我们注意的，
也是我们的主非常注意的，
亦都是我们的主非常注意的。
一个就是教会在刚刚被建立的时期，
一个是教会刚刚被建立的时期，
另外一个就是教会要被建造完成的时期，
另一个就是教会要被建造完成的时期。
在这两个时期的里面，
在这两个时期里面，
我们看见都是最艰难的时期，
我们看见都是最艰难的时期。
那么我们读使徒行传就晓得，
我们读使徒行传就晓得，
当教会刚刚在地上被建立起来的时候，
当教会刚刚在地上被建立起来的时候，
他们遭受了仇敌何等猛烈的攻击，
他们遭受到仇敌何等猛烈的攻击。
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撒旦所有一切的作为都是针对着神的旨意而来的，
因为今日仇敌所有的作为都是针对着神的旨意来的。
而我们知道神建造教会就是为着他的旨意，
而我们知道神建造教会就是为着他的旨意。
所以在新约一开头，当教会要被建立起来的时候，
所以新约一开头当教会要被建立起来的时候，
那么仇敌就千方百计的要破坏他，
仇敌就千方百计的要破坏他，
千方百计的要来攻击他，
千方百计的要来攻击他。
所以在这个时期我们看见仇敌的攻势是特别的猛烈，
所以在这个时期我们看见仇敌的攻势是特别的猛烈，
所以各道各处的教会都遭受非常严厉的攻击，
所以各处的教会都受到猛烈的攻击。
感谢主，在那个时代里面主兴起了一些使徒们，爱主的人，圣徒们。
感谢主，在那个时期里面主兴起了一些使徒，一些信主爱主的人。
他们在这么一个艰苦的征战的里面，
他们在一个这么艰苦的征战里面，
他们为主在那里刚强的站住，
他们为主刚强的站住。
那么使徒们当各地的教会纷纷被建立之后，
当使徒在各个教会纷纷被建立的时候，
那么你知道这个聚会教会刚刚被建立的时候呢，它像一个婴孩刚刚出生一样，
你知道当一个教会刚刚被建立的时候，它就好像一个婴孩刚刚出生一样。
所以呢在各处啊，这些都像婴孩一般的刚刚出生的一些教会，
所以各处都好像一个婴孩刚刚出生的教会一样。
他们在这么严厉的攻击的底下，
他们在一个这么严厉的攻击底下，
使徒们的内心是非常的关切，
使徒们的内心是非常的关切。
特别保罗在各处 教会里面行走，
特别是保罗在各处行走，
所以他里面有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所以在他里面有很沉重的负担，
他希望神的百姓能在各个不同的环境里面能够为主站立得稳，
他希望神的百姓可以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为主站立得住。
我们知道在属灵的事情上，
我们知道在属灵的事情上
能够站立得稳就表示经得起考验，
能够站立得稳就等于经得起考验，
那么站立得稳就是得胜，
站立得稳就是得胜。
我们基督徒、不需要闹革命，
我们基督徒不需要搞革命，
我们基督徒呢也不需要来反对什么，
我们基督徒也都不需要起来反对什么。
基督徒最重要的是站住，
基督徒最重要的是站住，
如果我们站住了就是得胜，
我们站住了就是得胜，
我们站住了主的见证就被维持，
我们站住神的见证就被维持。
所以难怪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七次的提到站立得稳，
所以难怪保罗在他的书信七次里面提到要站稳。
当然了，这个站立得稳这是中文、中文圣经里面是这样记载的，
当然站立得稳这个是中文圣经这样写法。
那么如果你要读圣经的原文的话呢，当然这个站立的这些经文还很多，
如果你要看原文这个站立是什么字，可能还会有很多可以看、
但是中文圣经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有七次讲到站立得稳，
中文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的有七次提到站立得稳。
所以在教会初创的时期，
所以在教会初创的时期，
仇敌的攻击是特别厉害的，
仇敌的攻击是特别厉害的，
所以呢能够为主站立得稳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能够为主站立得稳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感谢主，在头一个世纪我们看见在使徒们的这些侍奉底下，教会开始站立起来了。
感谢主，我们看见同一时期在使徒的服侍底下，这班弟兄姊妹站立得住。
我们知道教会刚刚被建立的时候，首先遭到的就是犹太教严厉的反对。
我们知道当教会刚刚被建立起来的时候，他们就遭受到犹太教最严厉的、攻击，
然后后来又遭受到罗马帝国的杀害，
后来又遭受到罗马帝国的杀害，
并且那个时候我们晓得在地中海沿岸这个希腊的文化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厉害，
并且我们知道当时在地中海希腊的文化影响也都非常的深远，
所以在这些影响的底下，
所以在这些影响底下，
我们知道教会终于出现，
我们看见教会终于出现，
那么被建立起来了，
被建立起来了，
所以他们要接受严厉的考验，
所以他们要接受严厉的考验。
感谢主，
感谢主，
使徒行传让我们看见，
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
他们能够刚强的为主站住，
他们能够刚强为主站立得住。
那么另外一个时期，
我们看另一个时期，
也就是末后的时代，
也就是末后的时代，
那么教会快要达到完成的时候，
在教会就快达到完成的时候，
这个时候也是仇敌攻击最厉害的一个时候，
这个也都是仇敌攻击最厉害的时候。
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那里讲到，
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时候提到，
他说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说到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临到。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今天正处在这个危险的时代的里面，
我们今天就处在这个危险的时代里面。
我们知道主回来的日子很迫近，
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很迫近，
教会很快的就达到成熟，
教会很快就要达到成熟，
所以在这个时候，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仇敌要用尽他所有一切的力量，那么来做攻击，
仇敌要用尽他所有的力量来去做攻击。
如果我们读启示录，
如果我们读启示录，
启示录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启示录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在末后的时代，
在末后的时代，
那么仇敌要竭尽他的权力来攻击，
仇敌要竭尽他的权力来攻击。
特别在启示录第十三章，
特别启示录第十三章，
我们看见在那里讲到末后时代中仇敌的权势，
那里讲到仇敌在末后时代里面的权势，
那个古龙现在要把他的权柄、地位、能力都要加给那个兽。
我们看见那条古龙要将他的权柄、能力、地位都传给那只兽。
所以仇敌的权势呢，在末后的时代呢，他是用兽的形态出现。
所以仇敌在末后的权力、权柄，他是用兽的形态来出现。
这是很可怕的，
这个非常可怕。
我们晓得 这个兽是非常的残忍的，
你看见这个兽非常的残忍，
非常的无情的，
非常无情
啊。那么弟兄姊妹，你能感觉到今天这个世代整个世界都在这一种的气氛的底下，
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能够感受得到今天整个世界都在一个这样的气氛底下
啊。现在你看见这个世外面的世界中出现很多这些残忍的事情，
你看见今天世界出现了很多这样残忍的事情，
出现很多无情的东西，
出现很多无情的事，
你感觉到那真是好像兽性，
你看见好像真是一个兽性。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处在幕后的时代，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就处在一个幕后的时代。
那么仇敌在这里要有非常猛烈的攻击，
仇敌在这里要用非常猛烈的攻击。
所以在这个时代中我们能站立得稳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今个世代里面我们能够站得稳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特别今天的时代对年轻人的冲击是更厉害的，
特别今天的世代对年轻人的冲击 是厉害的。
好，我们看见一个浪潮一个浪潮起来都席卷了很多的年轻人，
我们看见一个又一个的浪潮起来直卷了许多的年轻人，
我们尤其我们这些基督徒，
甚至我们这班基督徒，
我们今天需要靠主的恩典我们能够站立得稳，
我们需要靠主的恩典才能够站立得稳。
如果经不起考验，
如果经不起考验，
我们就被淘汰了，
我们就被淘汰
啊，那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亏损，
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亏损。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必须明白的，圣经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这两个时代是特别艰难的时代，
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到在圣经里面跟我们提到这两个时期里面是特别重要的时期。
今天我们已经开始进入这个末世这个危险的时代，
今天我们开始进入到这个末世危险的时代，
所以我们特别需要主的恩典来保守我们，
所以我们特别需要主的恩典来保守我们
啊，感谢主，
感谢主。
当我们读启示录这个的时候啊，
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
我想我和弟兄姊妹一起来读一下，我们读启示录第一章，
我们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第一章，
第一章
第一章
第八节，
第八节，
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戈，是昔在、今后、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啊，你们二十二章，
二十二章，
二十二章。
二十二章
第十三节，
第十三节，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戈，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啊。那么在这里呢，主说他是阿尔法，是欧米伽。
主话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
这个说法是很特别，也是很有意义的。
这个讲法是很特别，也都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知道这个阿尔法跟欧米伽呢，这是希腊文的一头一尾。
我们知道阿尔法和欧米伽是希腊文里面的一头一尾。
所以一般我们很容易领会，就是它是开始，它是结尾，终结。
所以我们很容易理解，就是它是开始，也都是终结。
那么也有圣徒们领会，这个它不仅是阿尔法，是欧米伽，它也是中间所有的字母。
亦都有圣徒领会话，佢唔单止系头嘅 Alpha 同尾嘅 Omega， 佢亦都系中间所有嘅文字。
就是，它是一切，
就话佢系一切，
从头到尾都是它，
从头到尾都系佢。
啊，这种是我们今天所能领会的，
呢个系我哋今日所能领会嘅。
但是弟兄姊妹们，
但系弟兄姊妹们，
我们的主为什么说他是 Alpha 是 Omega 呢？
我哋嘅主点解话佢系 Alpha 系 Omega 呢？
那么我们更可以看见主说这句话的意思，他就是一个是为头，一个是为尾。
我们看见主话的意思，一个是头，一个是尾。
因为教会初创的时期，那么仇敌的攻击非常猛烈。
因为教会初创的时期，仇敌的攻击非常猛烈。
所以我们的主是阿尔法的神。
所以我们的主是阿尔法的神。
他是全能的。
他是全能的，
所以他在这个时期里面，他说加给教会的力量是特别大的。
在这个时期里面，他加给教会的能力是特别大的。
我们看见教会在五旬节的时候被建立，
我们看见教会在五旬节的时候被建立。
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呢，圣灵从天而降，
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从天而降，
那么好像一个大的瀑布从天上降下来一样，
好像一个大的瀑布从天降下来，
那个能力是非常的大的，
那个能力是非常的大。
因为什么呢？因为地上的光景是非常艰苦艰难的。
为什么？因为当时地上的光景非常的艰难，
所以神特别加力量在那个情况的里面，
所以神特别加力量在那个情
况里面，所以因着这个能力的缘故，教会开始被建立起来。
所以因着这个能力的缘故，教会开始被建立。
那么它不仅是 Alpha，
咁佢唔单止 Alpha，
它也是 Omega，
佢亦都系 Omega。
这个 Omega 是为着什么幕后的教会的光景的？
呢个 Omega 系为住幕后教会嘅光景。
今天你我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经历主耶稣基督是 Omega 的神。
所以今日你我喺呢个环境里边，我哋要经历主系 Omega 嘅神。
一面来讲，环境是艰难的；
一面嚟讲，环境系艰难的。
地上的光景是越来越黑暗，越来越败坏。
地上的光景是越来越黑暗，越来越败坏。
教会似乎要进入一种非常混杂的一个时代。
教会似乎要进入一个非常混杂的时期。
那么主提醒我们，
主提醒我们，
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
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得到鼓舞和激励。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得到鼓舞和激励。
虽然环境很艰难，
虽然环境很艰难，
但是我们不需要害怕，
但不需要害怕，
因为我们知道主爱他的教会，
因为我们知道主爱他的教会。
主从来不会把他的教会放在仇敌的手中而不管的，
主从来不会将他的教会放在仇敌的手底下不理的。
所以特别在幕后的时代，
所以特别在幕后的时代，
那么全能的神用他的全能要来保护他的儿女，
全能的神要用他的权能来去保护他的百姓。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说法，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说法。
所以主说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主话我系 Alpha， 我系 Omega。
感谢我们的主，
感谢我哋嘅主。
愿主开我们的眼睛，
愿主开我哋眼睛，
叫我们能看见这个宝贵，
叫我哋能够睇见呢个宝贵。
主能用他的全能保护他自己的教会，
主能够用佢嘅权能嚟去保护佢嘅教会。
所以在启示录里面，
所以喺启示录里边，
我们看见人子出现的时候，
我哋睇见人子出现嘅时候，
他跟以往所有的光景都不一样。
他跟以往所有的光景都不一样，
他是带着一种的威严，带着一种全能的光景出现。
他带着一个威严，一个权能的形象出现。
因为主知道他的教会在最后的情况要达到完成的时候，将要经历仇敌最厉害的攻击。
因为主知道他的教会在最后要完成的时候，要面临仇敌最猛烈的攻击。
因为启示录告诉我们说，撒旦已经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
因为启示录说撒旦知道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所以这个时候他是要尽他的全力，
所以这个时候他要尽他的全力，
也就是撒旦黑暗的权势要倾巢而出，
就是说撒旦的黑暗势力要倾巢而出。
那么弟兄姊妹们，你想想看，我们要遭遇到什么样的一种景象？
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可以想象得到我们遇见怎样一个景象。
所以我觉得主借着这个话提醒我们，
所以我们的主席着这个话提醒我们，
要站立得稳，
要站立得稳，
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情，
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情。
特别青年的弟兄姊妹们，
特别青年的弟兄姊妹们，
需要能为主站住，
需要能为主站立得
住。他不仅让我们看见人子的形象，
他不单止让我们看见人子的形象，
他也让我们看见羔羊在宝座上，
他也让我们看见羔羊在宝座上，
他在宝座上用他的全能牧养他在地上的教会，
他在宝座上用权能牧养他在地上的教会，
他被称作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他被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为什么这样称呼啊？
为什么这样称呼？
是为着幕后的世代，
是为着幕后的世代，
为着今天我们这班神的儿女在地上，
为着今天我们这班在地上的神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只知道说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只是觉得这是一个荣耀，对不对？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知道，哦，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只觉得这个荣耀，
我们不晓得这是为着这个时代，
我们不晓得这个为着这个世代。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求主用他的能力保守我们，
我们求主用他的能力保守我们。
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是两个圣经 所提醒我们的两个重要的不同的时期。
所以这个是圣经提醒我们两处重要的时期，
而我们今天正处在这个末后的时期，
而我们今天正处于这个末后的时期。
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能明白他的作为，
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明白他的作为。
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靠着主的恩典能够站立得稳，
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靠着神的恩典站立得稳，
特别年轻的弟兄姊妹，
特别年轻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需要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
我们需要主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
那么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呢，
那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
就告诉我们第一个重要的事情，
告诉我们听第一个重要的事情，
我们如何能站立得稳呢？
我们怎样能够站立得稳呢？
我们要靠主站立得稳，
我们要靠主站立得稳。
今天没有任何其他的力量能够使我们站立得稳，
今天没有任何其他的力量能够使我们站立得稳。
所以保罗也知道凭着我们个人的能力没有一个人能站立得稳，
所以保罗也都知道靠着我们个人的能力没有人能够站立得稳。
所以他对当时的教会告诉他们，你们要靠主站立得稳。
所以他告诉当时的教会听，你们要靠主站立得稳。
另外呢，在他的书信中，
另外在他书信当中，
他告诉我们基督徒啊，
他告诉我们听基督徒
最不容易站住的三件事情，
最不容易站住的三件事情，
也是仇敌全力所攻击的三件重要事情，
亦都是仇敌尽全力所攻击的三件事情。
他说第一个，
第一个，
我们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
我们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
这个真道是仇敌的攻击，
这个真道是仇敌的攻击，
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啊，这个不容易守住的东西，
亦都是我们基督徒不容易守住的地方。
那么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他们讲到我们在基督的自由中要站立得稳，
讲到我们要在基督的自由中站立得稳，
这个是讲到我们的属灵的生活侍奉和敬拜说的，
这个讲到我们属灵的生活侍奉敬拜讲的。
第三个点，
第三个点，
就在神的旨意中站立得稳，
在神的旨意中站立得稳。
所以这个真道，这个自由和这个旨意，这是现在撒旦那么最厉害的攻击。
所以这个真道、自由、旨意，就是撒旦尽全力攻击的三点。
所以这一次呢，我要靠主的恩典，
所以今次愿意靠主的恩典，
我们从这四个方面和弟兄姊妹们一同的来交通，
我们从这四个方面同弟兄姊妹一同交通。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呢，
所以今天晚上
我们先交通到怎样靠主站立得稳，
我们先交通到怎样为主站立得稳，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站稳了，
这个站稳了，
下面的事情你就能站得稳，
下面的事情你就能够站稳。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徒要依靠我们的主，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知道基督徒要依靠我们的主，这个是何等重要的事情。
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一蒙恩得救之后啊，
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一蒙恩得救之后，
我们就建立了两面的关系，
我们就建立了两面的关系。
那么有的圣徒们这样说啊，
有圣徒这样说，
就是我们一方面有纵向的关系，
我们一方面有纵向的关系，
另外一方面有横向的关系，
一方面有横向的关系。
我们一得救我们就建立这两种关系，
我们一得救我们就建立这两种关系。
当然纵向的关系是连于主的一个关系，
当然纵向的关系是连于主的关系，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横向的关系呢，是我们在教会中和弟兄姊妹之间所建立的关系，
而横向的关系就是我们和教会的弟兄姊妹建立的关系。
那么我们知道这两种关系里面，
我们知道这两种关系里面
它应该有一个平衡的，
它应该有一个平衡的。
而我们知道这个纵向的关系，
而我们知道这个纵向的关系
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站住的一个关系，
是能够帮助我们站住的一个关系。
我想我对这个稍微做一点解释，
我想我对这个稍微做一点解释。
我们纵向的关系就是我们直接连于主的自己，
我们纵向的关系就是我们直接连于主的关系。
那么这是你蒙恩得救之后呢已经有的事实，
这个是你得救之后已经有的事实，
因为你一信主你里面有了主的生命，
因为你信主你里面就有主的生命，
你就跟主发生了直接的关系，
你就与主发生直接的关系，
虽然这个是看不见的，
虽然这个看不见，
但是却是一个事实，
但确实是一个事实。
所以呢，因此呢，我们基督徒呢，在生活中我们要直接从主得帮助，
因此我们基督徒在生活里面要直接与主得着帮助，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也是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世代中能够站立得稳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这个也是我们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站立得稳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么当然我们有横向的关系，
当然我们都有横向的关系，
这也是个事实，
这个也是一个事实，
我们一得救主就把我们放在他的身体里，
我们一得救主就将我们放在他的身体里面，
就在教会的生活中，
就在教会的生活里面，
那么这个是看得见的，
那这个看得见的、
啊、那么我们也从我们所有周遭的肢体也得帮助，
我们都在我们周遭的肢体里面得着帮助、
啊、但是呢，
但呢
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许多神的儿女们在这个事情上不够有平衡，
很多神的儿女在这件事情上不够平衡，
我们大多数人都活在这个横向的关系上是比较多的，
我们大多数都活在横向的关系里面比较多的、
啊、我们依靠人，依靠一个聚会，
我们依靠人，依靠一个聚会，
那么我们直接跟主之间的这个关系很脆弱，
我们同主直接的这个关系非常脆弱、
啊、这个呢是一个缺陷，
这个是一个缺陷、啊、
我们在教会里普遍的会看见，
我们在教会里面普遍能够看见，
当主兴起一个神的仆人或者兴起一个使女的时候，
当神兴起一位仆人或者一位使女的时候，
很多人就跟着这个人在他的周围得帮助，
很多人就跟着这个人的周围得着他的帮助，
等到这位弟兄或这位姊妹过世的时候，
等到这位弟兄或者姊妹过世的时候，
马上就看见神的儿女就分散，
马上就看见神的儿女分散、
啊、他们自己就站不住脚了，
他们自己站不稳脚，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如果光是有这个横向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单有横向的关系，
我们只觉得我们现在有个聚会，我们聚会里面有人能帮助我们，光靠这个，
我们觉得有一个聚会，而聚会里面有人帮助我们，我们单靠这个关系，
这个是不够的，
这个不够，
你必须建立起 纵向的一个关系，
你必须建立起一个纵向的关系，
你必须跟主之间有一个直接的经历，
你必须与主之间有直接的经历，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啊、那么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人物，他们和主之间个人都建立非常非常坚实的关系，
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很多人物，他们与主之间都建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关系，
你在大卫的这个诗篇里面，
我们知道在大卫的诗篇里面
可以读到很多这样的话，
可以读到很多这样的话、
啊、那么最有名的像诗篇二十三篇，
最有名的例如诗篇三十二篇，
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这强调他个人与主之间的这个关系，
强调他个人与主之间的关系，
他不是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
他不是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
这个主观的经历里面来讲，主跟他个人之间有坚实的关系，
在这个个人的关系里面，他与主之间有一个主观的经历，
他说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我就怎么样不致缺乏，
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怎样我就不致缺乏，
所以我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有这个感觉，
所以我们弟兄姊妹都应该有这样的感觉，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啊、我也很喜欢呢这个 Fanny Crosby 姊妹所写的首诗歌，
我也很喜欢 Fanny Crosby 姊妹一首诗歌，
她的诗歌哈，那么这个有的从英文翻过来是有福的确据基督属我，是吧，
你英文翻译过来他一首诗歌叫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
我更喜欢另外一种的翻译，
我更喜欢另一种翻译，
他说耶稣是我的我有把握，
他说耶稣是我的我有把握、
哎、你看我们的姊妹啊，她特别强调这个，
你看见我们姊妹特别强调这个、
啊、弟兄姊妹们，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感觉耶稣是我的，我有把握。
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感觉，耶稣是我的，我有把握。
你有把握吗？
你有把握吗？
我们请青年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你记住这句话。
我们请青年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读一次好吗？我们记住这句说话，
耶稣是我的，我有把握。啊，再念一遍，记住他。
再念一次，我们记住他。
耶稣是我的，我有把握。我们希望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每个弟兄姊妹都有这种的确据。
我希望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都有这样的确据。
所以约翰在晚年的时候，
所以约翰在晚年的时候，
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
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
我们看见他非常注重个人和主之间的这个关系。
我们看见他非常注重个人与主之间的关系。
看尼哥底母跟主之间有建立关系。
你看见尼哥底母跟主有建立关系。
连撒玛利亚的妇人，犯罪的妇人，他跟主也有直接的一个经历。
连撒玛利亚的妇人，一个犯罪的妇人，他都与主建立一个直接的关系。
那个瞎眼的跟主之间也有直接的经历。
那个瞎眼的跟主也都有这样的直接关系。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跟主之间必须有直接的关系。
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必须与主有直接的关系。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系。
那么因着这个关系的建立，
因着这个关系的建立，
能使我们的脚步能站立得稳，
使我们的脚步能够站立得稳。
所以如果我们光是依靠这个横向的这种的生活，
所以如果我们光依靠横向这个关系，
这个不可靠，
这个不可靠。
虽然也很重要，
虽然也都很重要，
我们需要活在圣徒的交通当中，
我们需要在圣徒的交通里面。
那么等等我们就会和弟兄姊妹讲到这个情形是不一样的，
等等我们会和弟兄姊妹交通到这个情形不一样。
那么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面，
我们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面，
我们知道靠主站立得稳，
我们知道靠主站立得稳，
它是有一些的秘诀的，
它有些秘诀的。
那么当然，
当然，
首先我们在主里面的这个成长是稳定的必要的一个条件。
我们主里面稳定成长，这个是一个必要条件。
感谢主，我们弟兄这次借着雅各书跟我们讲到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
感谢主，今次我们弟兄藉着雅各书讲到我们属灵里面和主之间的关系。
这一卷书的确强调我们和主之间个人关系上的一个建立。
这卷书的确强调我们个人与主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都现在熟悉一些这其中的话。
我们现在熟悉其中一些的话。
我们愿你用爱吸引我，我们就快跑地跟随你。
愿你的爱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快跑地跟随主。
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主。
但是弟兄姊妹们，
但是弟兄姊妹们，
当然快是一个 好的事情，
当然快是一件好事，
但是呢最好还要稳，
但是最好还要稳。
所以哈巴谷起来说话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稳行在高处。
所以哈巴谷起来为主讲话的时候，他就说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稳行在高处。
我们知道青年人呢，通常都比较快。
我们知道年轻人通常都比较快的。
这个聪明反应快。
聪明反应快。
所以有很多时候在属灵的追求上面，被人一带有的就跑得很快。
所以在属灵的追求上面，一被人一带，他就跑得很快。
但是年轻人呢，最大的缺点就是不稳。
但年轻人最大的缺点就是不稳。
你看他跑得很快，跑跑跑就跑不见。
你都见跑跑跑跑得很快，跑跑下就不见了人。
那么不稳呢、
不稳呢、
经不起考验，
经不起考验
啊！所以呢，我们在年轻时候追求主，需要追求这个稳定。
所以我们年轻人追求主，需要追求一个稳定。
我们知道你年轻得救啊，说明什么呢？你蒙恩的年日很长。
你知道年轻得的时候得救，这个讲明咩呢？你得救的年日可以好长。
但是另外一面来讲，
但是另一面来讲，
就是你受考验的时间也长。
在你受考验的时候都很长、
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对我们重要的一个提醒、啊、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
我们很遗憾的在教会里面常常看见有很多年轻人开头起来跑得很快，但是慢慢就不见了。
我们很遗憾的看见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很多年轻人跑得很快，但是渐渐的就不见了人了。
但是不稳，
不稳、
啊、年轻人的光景最缺的就是那个稳定，
年轻人追求他最缺的就是那个稳。
所以哈巴谷告诉我们说，求主使我们的脚能快如母鹿的蹄，稳行在高处。
所以哈巴谷告诉我们，但愿我们的脚快如母鹿的蹄，稳行在高处。
为什么这个母鹿跑这么快呢？
为什么这个母鹿跑这么快呢、
啊、因为什么？这个母鹿怀孕，
因为母鹿它怀了人、
啊、它肚子里面 有孩子，
它肚里面有孩子、
啊、所以它为了要保护它的孩子跑得特快，
所以为了保护它的孩子它要跑得特别快。
今天呢，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里面有托付，因为今天主把他的生命给我们，
所以这个讲到今天我们有托付，因为主将他的生命给了我们，
所以我们应当快速的跟随主，
所以我们应当快速的来跟随主。
但是不仅是快，
但不单止快，
是需要稳行在高处，
需要稳行在高处，
不仅稳还要稳在高处，
不单止稳还要稳在高处、
啊、我这几十年蒙恩得救过来，
我这几十年蒙恩得救以来，
那么我的确感觉到很多年轻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开头一段时间追求主真的是非常好，
我的确感觉到很多年轻弟兄姊妹一开始他们追求主的时候真的很好，
但是真正能稳行在主跟前的人不多，
但是真正能够稳行在高处的人不多，
因为属灵事情需要经过考验，
因为属灵的事情需要经过考验、
啊、所以呢，是的，我们应当被主的爱的吸引啊，要快跑的跟随他，
所以是的，我们应当被主的爱吸引快跑的人跟随他、
啊、但是呢，我们也需要能够有稳健的脚步来跟随他，
但我们需要一个稳健的脚步来跟随他。
我们今天呢，觉得神的儿女们被主的爱吸引，也应该好好的爱主。
我们觉得今天神的儿女被主的爱吸引，应当好好的爱主、
啊、我们以为说我们今天呢，能用这个爱跟随主，也许我们就能经得起考验。
我们认为我们如果能够根据这个爱来去跟随主，或许我们能够胜过这些考验。
但是如果 你明白教会历史的话呢，
但如果你明白教会历史的话，
我们会看见有很多的一些的例子叫我们里面感觉非常的遗憾。
我们看见很多的例子令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
有一些人他们不能说他们不爱主，
有很多人你不能够说他不爱主，
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爱主，
他们真的非常爱主。
但是我们要记得，约翰告诉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有三个不同的阶段。
但我们要记得、约翰跟我们讲圣徒成长有三个阶段，
他从小孩子到少年人到父老，
他说小孩到少年人到父老。
其实呢，约翰是告诉我们呢，你只有到了父老的这种光景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那个稳定。
其实约翰想跟我们说，当你达到父老这个阶段的时候，你才真正稳行。
为什么在父老的时候才能稳定呢？
为什么到父老才算稳定呢？
他说呢，父老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知道起初原有的。
他说父老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知道原初所有的。
那起初原有的是什么呢？
那起初所有的是什么呢？
那是神的旨意，
是神的旨意。
所以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我们看见他怎么样、成长，根据什么？根据他对神旨意的认识。
所以我们看见属灵的成长，他成长是根据什么呢？根据神的旨意。
一个人越来越对神的旨意开始认识了，就表示他生命开始成长。
一个人对神的旨意认识了，就代表他的属灵生命开始
成长。因为我们只有认识了神的旨意，
因为我们
才能经得起考验。
因为我们只有认识到神的旨意，我们才经得起考验。
爱主不是一种外面的激情，
爱主不是一个外面的激情。
哎呀，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呢，哇，会流泪会哭会大声祷告，我们说哇，他开始长进了、啊、
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弟兄姊妹，他会哭，他会 大声祷告流泪，我们就说、哦、他开始跟随主了、哦、他开始爱主了。
但是呢，在我们的经验中告诉我们，
但是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告诉我们，
过去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那样的在主面前流泪悔改，那样的奉献，那样的摆上，结果到最后还是站不住脚。
有好多令我哋睇见有弟兄姊妹佢哋喺主面前咁样嘅流泪、痛哭、悔改，佢摆上，但系去到最后却唔见咗人。
所以属灵生命的成长是根据里面对神旨意的认识。
所以属灵嘅成长系根据佢里边对神旨意嘅认识。
啊，这个父老呢，并不一定是年纪很大。
这个父老不一定他年纪很大，
他是指的 一种属灵的状态，
他指的一个属灵的状态。
所以你可以很年轻，那么你如果认识起初原有的，你就是有父老的这个表现。
所以你可以很年轻，但如果你认识那个起初原有的，你就有父老的状态。
我们在教会历史上会看见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很年轻啊，
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他很年轻的，
他们就已经对主的心意认识得非常清楚了，
但他们已经对主的旨意认识得非常的清楚。
啊，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们很多人都读过倪弟兄的书啊。
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姊妹都读过倪弟兄的书。
倪弟兄二十几岁就很成熟了，
倪弟兄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很成熟了，
那一个书信出来，那些信息出来都是父老的信息，
那些信息出来都是父老的信息。
啊，所以并不一定是在乎你外面肉身的年龄，
所以不一定在乎你外边肉身的年龄，
乃是在你里面，在乎你里面对神旨意的一个认识，
那是在乎你里面对神旨意的认识。
所以我们讲到当初这个使徒时代，
所以我们 讲到当初使徒的时代，
他们对神的旨意的认识是非常明亮，
他们对神旨意的认识是非常明亮的。
但是到了第二个世纪，
但是到了第二个世纪，
到了这些教父的时代，
到了教父的时代，
我们看见这些人你不能说他不爱主，
我们看见你不能够说这帮人不爱主，
他们很多人都是为主寻道的，
他们很多人都为主殉道，
并且寻道的非常的壮烈，
并且殉道得非常的壮烈。
但是很可惜他们生命的状态没有达到父老的状态，
但是很可惜他们的生命状态没有达到父老的状态。
啊，今天我们回头看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非常清楚。
比方说在第二个世纪，像 Ignatius 像 Poliuka 这些 Clement 这些有名的这些教父，
譬如第二世纪我们看见Clement Ignatius 这班的神父，他们
呢真的是爱主，
他们真的爱主，
他们最后死的时候寻道时候都是非常的惨烈，
他们最后殉道为主死的时候非常的惨烈。
Ignatius 被弄到那个罗马的斗兽场上被狮子吃掉，
Ignatius 他是被捉到去罗马斗兽场里面被狮子撕死。
他寻道之前他写信给各处圣徒的时候，你看见他的信写得多么的壮烈，
他殉道之前你看见他写给众圣徒的信，你看见他写得多么的壮烈。
这 Poliuka 86岁的年龄被人家绑在柱子上面当作火把把它烧掉。
Poliuka 他86岁的时候被人当成火柱绑在一个木棒上面被人烧。
他们的寻道得那么的惨烈，
他们殉道殉道得这么惨烈，
你不能说他不爱主，
你不能够说他不爱主，
我们都赶不上，
我们都赶不上，
但是很可惜，
但很可惜
他们对神心意的认识上面有残缺，
他们对神心意的认识上有残缺，
因为他们的有一些的建议，
因为他们一些的建议
那么危害了教会一直到今天，
危害了教会一直到今天。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他们算不得是站立得稳的一般人，
他们不算得上一个站立得稳的一般人。
所以今天呢，爱主不是一种激情，
所以今天爱主不是一股激情，
属灵生命的成长也不是看你外面的多热切，
属灵的成长也都不是看你外面有几么热切，
真正属灵的成长那是看你对主的旨意的认识到底有多少？
真正属灵的成长是看你对神旨意认识有多少。
所以你做父老的人，他们知道起初原有的。
所以做父老的，他们知道起初原有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再说，
所以我再讲。
那么这个并不一定说是你一定要达到多老，你才能有这样的一种光景。
所以这个不是说你一定要达到几老，你才能够达到一个光景。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
我们需要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
让我们好好的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
令我们好好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
我再说这个成长的记号是看你对主的心意的认识有多少。
我再讲一次，属灵追求的成长是看你对神的旨意认识多少。
这个从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主面前好好的 一同的来追求。
这个是从你年轻时候就可以开始好的追求。
那么我们知道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是站立得稳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那我们知道属灵生命成长是站得稳一个必要的条件。
另外一面呢，
另外一面
就是我们需要建立起一个坚固的根基。
我们需要建立起一个坚固的根基。
我们在一个时代里面呢，在仇敌这么样的一种的势力的冲击底下能站住，不是靠我们自己。
在一个这样的时代里面，我们在仇敌的冲击底下站得住，这个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
我们需要有一个稳固的根基。
我们需要有一个稳固的根基。
那么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
对我们的主有一个形容，
对我们主有一个形容，
就说明说他是磐石，
说他是磐石。
在旧约圣经里面你看见很多圣徒们呢，他们都称神为磐石。
我们看见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多圣徒都称神为磐石。
那么他们认识一件事情，
他们认识一件事情，
只有主是磐石，
只有主是磐石。
在圣经里面你从来没有读到一种说法说摩西是磐石，或者大卫是磐石，或者保罗是磐石，从来没有这样讲。
在圣经里面你从来没有看见一个讲法说摩西是磐石，大卫是磐石，或者保罗是磐石。
圣经讲只有主是磐石，
圣经讲只有主是磐石。
我请弟兄姊妹哈、和我 一同来读一下这个、诗篇。
我们请弟兄姊妹同我们一起读一下诗篇。
诗篇，
诗篇
诗篇第六十六十二篇，
诗篇第六十二篇、
第二节，
第二节，
他说：“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然后第六节，
有第六节，
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你看这两句话有点不同啊。
你看见这两句话有点不同。
那么大卫知道主是磐石，
大卫知道主是磐石，
他开头讲他拯救我，
他开头说他拯救我，
他也是我的高台，
他也是我的高台，
他我必不很动摇，
我必不很动摇。
然后到了第六节呢，
有到第六节的时候呢，
就说我必不动摇，
是吧？我必不动摇。
所以可见呢，这个中间有一个经历的过程。
所以看见中间有一个经历的过程。
在开头的时候呢，对这个磐石还不太会依靠。
在开始的时候，对这个磐石就不是很依靠。
我们知道它是磐石。
我们知道它是磐石。
但是我们不太会依靠。
但我们不是很依靠。
所以呢，虽然我们依靠它，但是还是摇摇晃晃的。
所以我们依靠它，但我们还摇摇晃晃。
但是经过了一段经历之后呢，
所以经过，但是经过一段经历之后，
他真正在这个磐石上面立稳了。
他真正在这个磐石上立稳了。
他就讲到我必不动摇。
他就说我必不动摇。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这个大卫说唯独他是磐石。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大卫说唯独他是磐石。
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有这样的话，
在以赛亚书里面也都有这样的话。
因为圣经中、关于这些话很多、我只选一些和弟兄姊妹们稍微读一下。
因为圣经这样的话非常的多，我们只选一些和弟兄姊妹讲。
我们看以赛亚书二十六章，
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二十六章，
以赛亚书第二十六章，
以赛亚书第二十六章
第四节，
第四节，
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二十八章，
二十八章
第十六节，
第十六节，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所以在这里我们从旧约圣经中就可以看见，
所以在这里旧约圣经我们能够看见
有许多的圣徒们，他们已经认识神是他们的磐石，
有很多圣徒他们已经认识神是他们的磐石，
这告诉我们说他们里面很清楚只有神是可靠，
这个告诉我们他们很清楚只有神是依靠，
在主之外没有任何人是绝对可靠，
在主以外没有任何人是绝对可靠的，
所以大卫说唯独你是我的磐石，
所以大卫说唯独你是我的磐石，
像这样的话你在诗篇里面很多啊，就读很多
这样的话，在诗篇里面非常的多，
这个磐石这个词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一百多次，
磐石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出现一百多次，
所以你就看见弟兄姊妹们他们古代的圣徒们他们是怎样的依靠神，
所以你能够看见古代的圣徒他们是怎样的来依靠神，
只有在这个磐石上面我们能够扎下稳固的根基，
只有在这个磐石上面我们能够扎下稳固。
那通常呢石头给我们的印象呢都是干干的，这个是一个枯燥的东西对吧，
但是那个石头给我们的感觉都是一个干干枯燥的东西，
但是旧约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磐石啊，
不是这个磐石给我们印象这个枯干很干燥的东西，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磐石，
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
神曾经吩咐摩西用杖击打磐石，
神吩咐摩西用杖击打磐石，
结果这磐石就涌出大量的水出来了，
然后磐石就涌出大量的水来，
所以这个磐石啊它是会出水的，
所以这个磐石它是会出水的，
今天我们晓得这个水就是生命的供应，
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水是生命的供应，
在这个磐石上你得到生命的供应，
在这个磐石上你得到生命的供应，
这个不仅这个磐石会出水，
不单止这个磐石会出水，
在约伯记二十九章第六节有这样的话，
在约伯记第二十九章第六节有这样的话，
他说从这个磐石啊会流出啊像油一样的河，
他说这个磐石会流出一个好像河一样的油，
河一样的油，油一样的河，
油一样的河，
反正流出一条这个油河，
反正就是流出一条油河，
这样大家听懂了啊，
听完大家听得明白，
这告诉我们说它还是蛮有高油的，
所以说明它是没有高油的，
所以这个磐石啊是我们生命的供应，也是叫我们蛮有高油的，
所以这个磐石是我们生命的供应，也都是蛮有高油的，
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主是我们的磐石，
主是我们的磐石，
永久的磐石，
永久的磐石，
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根基建立在这个磐石的上面，
所以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根基建立在这个磐石上，
到了新约时代，
到了新约时代，
主不仅是我们个人的磐石，主也是教会的磐石，
主不单止是我们个人的磐石，也都是教会的磐石，
这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个根基，
这个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个根基，
我说这样的话，
我说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看见很多神的儿女们并没有把他的生活他的侍奉建立在主这个根基上面，
因为我们看见很多的圣徒没有将他们的生活侍奉建立在这个根基上面，
我们的根基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的根基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不是主的自己，
如果不是主的自己，
我们知道都是不可靠的，
我们知道都是不可靠的，
旧约的诗篇里面有这样的话说，
旧约的诗篇里面有这样的话，
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
根基若毁坏，二人还能做什么？
所以如果你根基不对，那就不行。
所以如果你根基唔啱嘅，
这根基如果是主，
如果你根基系主，
主是磐石，
主系磐石，
那就一定的稳固。
咁就一定稳固。
所以任何的人、任何的团体、任何的组织，
所以任何人、任何团体、任何组织
都不能作为我们的根基，
都唔能够作为我哋嘅根基。
那些不是磐石，
嗰、那个唔系磐石。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今天呢，我们知道有很多被主用的人，他们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属灵上的帮助。
我哋知道今日好多主所用嘅人，的确俾我哋好多属灵嘅帮助。
我们要感谢主，借着这些弟兄姊妹们给我们属灵的帮助。
我哋要感谢主为藉着呢啲嘅弟兄姊妹俾我哋带嚟帮助。
但是我们要知道，他们只不过是神的用人。
但我哋要知道，佢哋不过系神嘅用人。
他们不是根基，
佢哋唔系根基。
你不能把你所有的寄望都摆在这个人的身上。
你唔能够将你所有嘅寄望都放喺呢个人身上。
所以主耶稣就用了个比喻讲到，
所以主耶稣用了一个比喻讲到，
如果你把你的房子建造在根基上面，
如果你将你的房子建造在根基上面，
那么雨淋
雨淋，
不管是大雨小雨，
无论是大雨小雨
啊，水冲
水冲，
不管它是多大的水，
无论它几大的水
啊，风吹
风吹，
不管它刮大多大的风，
你去刮几大风，
你的房子都是稳固的，
间房都是稳固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都是沙土。
除此之外呢，都是沙土。
所以我们看见有很多时候，当你的光景经不起考验的时候，或者一个教会的光景经不起考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根基不对了。
所以当我们看见你一个人的光景靠不住，或者一个教会的光景靠不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根基不对。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考验是必须的。
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考验是必须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靠主的恩典，
所以我们今天要靠主的恩典，
要把我们的根基立在磐石上，
要将我们的根基立在磐石上。
那么如何把根基立在磐石上呢？
要将磐立在将我们的根基立在磐石上面，
有几个点我想在这里和弟兄姊妹简单交通一下。
有几个点想和弟兄姊妹简单交通一下。
第一个，
第一个，
你要信他，
你要信他。
你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事上，你要学习信他。
在无论什么事情上，你都要学习相信他。
我们知道在历代之下有记载这么一个故事。
我们知道在历代之下记载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当约沙法做这个犹大王的时候，
当约沙法做犹大王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那么他们遭受了外邦军队的联军的攻击。
那时候他们遭受到外邦联军的攻击，
来的敌人非常众多，
来了非常众多的敌人。
那么在那里，他们很多犹太人起来祷告，
在那时候很多犹太人起来祷告。
后来约沙法王就对他们说一句话，
后来约沙法王对他们讲了一句说话，
他说你们要信靠耶和华，信耶和华，
他说你们要信靠耶和华，
信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就必立稳，
信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就必立稳。
所以后来他们果然得胜，
所以后来他们果然得胜
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信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弟兄姊妹们，信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也许讲说呢，这个道理很平常啊，
我们可能说这个道理很平常，
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一生跟随主的生活在这个信心的经历的里面，
但我们要知道我们一生信靠主这个属灵的经历里面
各样不同的情况，
各有不同的情况。
所以呢，圣经里面呢，用亚伯拉罕做一个榜样来说明信心的生活。
所以圣经里面用亚伯拉罕作为一个榜样，同你说明信心的生活。
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不是一开头出来就有信心的。
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不是说一出来就有信心的。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一生的故事。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一生的故事。
今天晚上我没有时间，我们也不需要去把它全部讲过。
今天晚上我们没时间，也都不需要将它全部讲。
经过了许许多多的波折，
经过许许多多的波折，
最后来到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的时候，
最后来到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的时候，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达到顶峰。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达到顶峰，
达到一个完全成熟的光景，
达到一个完全成熟的光景。
神说你要把你所爱的以撒献在祭坛上。
神话你要将你所爱的以撒献在祭坛上。
你看这个时候，以撒对神的这个信心，不，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呢，已经达到毫无犹豫的地步。
你看见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已经达到一个毫无犹豫的地步。
那么他把以撒就摆在磐石上。
因为将以撒放在磐石上。
当然主只是考验他了。
当然主只是考验他。
所以我们的信心要经过考验。
所以我们信心要经过考验。
弟兄姊妹，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里。
弟兄姊妹，无论在什么情况里面。
我们要学习信他。
我们要学习相信他。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们要追求更多认识他。
我们要追求更多认识他。
认识神很重要。
认识神很重要。
这个我们也看见亚伯拉罕呢，越认识神他就越相信神。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越认识神他就越相信神。
我们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神吗？
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神吗？
你知道很多时候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就说明我们不够认识神。
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就说明我们不够认识神。
如果你认识神，你就不会这样做。
如果你认识神，你就不会这样做。
如果你认识神，你根本不需要怕任何的仇敌。
如果你认识神，你根本不需要怕任何的仇敌。
我最喜欢这个尼希米的祷告。
我最喜欢尼希米的一个祷告。
他的祷告里面呢，他对神有一种特别的认识。
在他祷告里面，他对神有一个特别的认识。
他说，耶和华，你是大而可畏的神。
他说，耶和华，你是大而可畏的神。
你看他这样称呼神。
你听见他这样称呼神。
这说明他里面对神的认识。
就讲明他对神的认识。
他知道我们的神多么的伟大。
他知道我们的神多么的伟大。
他拥有整个宇宙的全能。
他拥有整个宇宙的全能。
所以呢，那个波斯的王在他的眼中算不得什么。
所以波斯的王在他眼中算不得什么。
像但以理这样的人也是一样。
好像但以理这样的人也一样。
巴比伦王在他眼中算不得什么。
巴比伦王对他来说不算得上什么。
这不是他的骄傲。
这个不是说他骄傲。
因为他们认识神。
因为他认识神。
他们知道神的伟大。
他知道神的伟大。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神。
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神。
你越认识神。
你越认识神。
你生活就越稳固。
你生活就越稳固。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四世纪一开头的时候，那一般人在约书亚他们死了以后起来的这班人，圣经记载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也不晓得耶和华为以色列百姓所行的大事。
在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那班一开始的人，当约书亚那班人死了之后，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也都不认识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做过什么事。
结果呢，他们就落在了仇敌的这个压制底下。
结果他们就落在仇敌的压制底下。
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原则。
你知道吗？这个原则。
今天如果我们认识神，
如果我们认识神，
不需要害怕，
不需要害怕。
如果我们认识神，
如果我们认识神，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在生活的里面的情况表现就不一样。
我们在生活里面的情况表现就不一样。
你知道我们的神呢，喜欢我们来认识他。
你知道我们的神喜欢我们来认识他。
如果他不喜欢你认识他，你怎么也认识不了的。
如果他不喜欢你来认识他的话，你怎样来认识都认识不到。
但是他喜欢我们认识他。
但他喜欢我们认识他。
你看撒母耳的故事就是这样。
你看见撒母耳的故事就是这样。
那个时候他的母亲呢，把他带到了那个会幕那里。
那个时候他母亲将他带到会幕里面。
那么有一天晚上，神就在那呼召撒母耳。
一个晚上神就在那呼唤呼召撒母耳。
第一次叫他。
第一次叫他。
他以为是老以利叫他。
他以为是老以利叫他。
跑到以利那去了。
他就跑到以利那里。
以利说我没有叫你。
伊话我冇嗌你，
佢回去睡觉，
佢就翻去瞓觉。
第二次又叫他，
第二次又
跑去了，
佢又跑过去了。
那么圣经记载说什么呢？
圣经记载话咩呢？
他说呢，那个时候撒母耳还不认识神。
佢话嗰时候撒母耳仲唔认识神，
也还不晓得神的默示，
亦都还未认识神嘅旨意，默示。
所以你看，是神来教导撒母耳认识他。
所以你睇见系神教导撒母耳认识佢。
所以弟兄姊妹们，神会教导我们来认识他。
所以弟兄姊妹，神会教导我们来认识他。
神喜欢我们认识他。
神喜欢我们来认识他。
所以保罗 在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
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
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
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
这什么意思呢？
这有什么意思呢？
当你认识他的儿子的时候，这是神最大的快乐。
当你认识神的儿子的时候，这个就是神最大的喜乐，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越认识神，神越快乐。
所以我们越认识神，神就越快乐。
你记得约翰福音第四章的那个故事，
你知道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故事，
撒玛利亚的妇人，
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
最后眼睛开了，看见知道站在面前的就是弥赛亚，
他眼睛开了，他看见在眼前的就是弥赛亚，
快乐得不得了啊，
快乐得不得了，
把水罐子丢了，
就将个水管子丢了，
就跑到城里做见证去了，
就去城里边做见证，
那个时候门徒去买食物啊，
我门徒去买食物，
哎呀，门徒买了食物回来要给主吃啊，
门徒买食物回来给主吃了，
主说我已经饱了，
主就说我已经饱了，
他们说谁拿东西给他吃了，
蛤，谁拿食物给你吃啊，
那么主说什么，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
主说我有食物是你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认识神是主的快乐，
所以我们认识神是主的快乐，
那么我们认识他就是我们的力量，
那我们认识他这个就是我们的力量，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需要认识神，
我们需要认识神，
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里面有这样的话，
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有这样的话，
他说唯独认识耶和华的子民比刚强行事，
唯独认识耶和华的子民必刚强行事，
在那个巴比伦统治整个全地的时代，
在巴比伦统治全地的时代里面，
以色列都亡国了，
当以色列都亡国了，
那么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一批认识神的人，
我们看见这里有一批认识神的人，
他们绝不因为环境他们丧气，他们退后，他们失望，
他们绝对不因为神的国亡掉，他们就丧志退后，
所以圣经记载说唯独认识耶和华的子民比刚强行事，
所以圣经说唯独认识耶和华的子民比刚强行事，
刚强原文就是稳固，就是牢靠，牢靠，
刚强的原文就是稳固牢靠，
所以是这一班依靠神的人，认识神的人，
所以是这班认识神的人，依靠神的人，
他们把神的权柄带到地上，
他们将神的权柄带到地上来，
所以在但以理书里面一句非常荣耀的话，
所以在但以理书里面有一句非常荣耀的话，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他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怎样掌权呢？
怎样掌权法呢？
就借着这班认识神的人，
就借着这班认识神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需要追求认识我们的神，
我们需要追求认识我们的神，
我们越多的认识他，
我们越多认识他，
我们就越稳固，
我们就越稳固，
没有任何外面的势力能够动摇我们，
没有任何外面的势力能够摇动我们，
那么还需要学习依靠他，
我们就需要学习依靠他，
凡事都连于我们的主自己，
凡事连于我们的主自己，
大卫写诗这样说，
大卫写诗这样说，
他说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他每一样事物都学习依靠主，
他每一件事都学习依靠主，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那么不仅这样，
不单止这样，
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
在新约时代里面，
约翰告诉我们还有一个更宝贵的经历，
约翰告诉我们还有一个更宝贵的经历，
就是基督徒要学会住在主里面，
就是基督徒要学会住在主里面，
如果你能保持你的生活住在主的里面，
如果你们保持你们的生活住在主里面，
我想很多年前我们曾经在青年特会中对弟兄姊妹也讲过，
我想在很多年前我们曾经 在青年特会里面都跟弟兄姊妹讲过，
与主同住和住在主里面不一样，
与主同住和住在主里面是不一样的，
今天呢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看见很多基督徒的生活还是与主同住，
今天我们看到新约很多圣徒他们的生活都是与主同住，
那么有的人甚至就是礼拜天呢到礼拜堂来看看主耶稣，
甚至有点是礼拜日就来礼拜堂看看主耶稣
了，我最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听见的一个修女怎么样教导那些孩子们，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一位修女她怎样教导这班小孩子，
散会了就唱一个小歌，
散会的时候唱就唱一首小歌，
再见再见主耶稣，
再见再见主耶稣，
我们散会了，我现在回家了，
我们散会了，我们现在回家了，
我下礼拜再来看你，
我下个礼拜再来看你啊，
弟兄姊妹们，这个多么不认识神的恩典，
弟兄姊妹，这个几个不认识神的恩典，
但是你我想一想，
但你我想一想，
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这样呢，
我哋嘅生活系咪都系咁样？
这是不对的，是吧？
呢个唔啱嘅，系咪？
你要住在主里面，
你要住在主里面，
每一个时刻都住在他里面，
每一个时刻都住喺佢里边。
那是多么宝贵的一个经历呢？
呢个几咁宝贵嘅经历呢？
那么我们如何住在主里面？
我哋点样住喺主里边？
约翰告诉我们，要顺服恩膏的教训。
约翰话俾我哋听，你要顺服恩膏嘅教训。
圣灵引导我们住在主里面，
圣灵引导我哋住喺主里边。
所以每时每刻活在膏油的里面。
所以每时每刻活喺膏油嘅里边。
我们基督徒生活不能失去膏油。
我哋基督徒嘅生活唔能够失去膏油。
每天早上起来要祷告。
每朝早起身要祈祷。
主啊，我把这一天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我将我今日交喺你嘅手中。
求你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叫我们活在膏油的里面。
求你从呢个时候叫我活喺膏油嘅里边。
那么弟兄姊妹，你就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
人。弟兄姊妹，咁你就系住喺主里边嘅人。
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呢？
一个住喺主里边嘅人。
仇敌很难攻击你的。
仇敌就好难攻击你。
环境也很难影响你的。
环境亦都好难影响你。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一些简单的经历，
呢啲简单嘅经历，
好像素来都是我们常常听见的道理，对不对呢？
好像是我们素来都成日听见的道理，是不是？
但是你不要轻看它。
对，但你不要轻看
它。你要借着这一些的经历，
你要藉着这些经历，
把你自己的根基立在磐石上，
将你自己的根基立在磐石上。
只有当我们立在磐石上的时候，
只有我们立在磐石上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靠主站立得稳，
我们才能够靠主站立得稳。
所以感谢我们的主，
所以感谢我们的主，
他愿意做我们的依靠，
他愿意做我们的依靠。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再说，
我再讲一次，
我们已经来到末世，
我们已经来到末世，
我们来到一个可怕的时代，
我们来到一个可怕的时代，
来到一个危险的时代，
来到危险的时代。
这一方面来讲，神的工作很快要完成，
一方面来讲，神的工作很快要完成。
另外一面来讲，
另一方面来讲，
我们可能要遭遇在人类历史上从所未有过的一个厉害的攻击，
我们可能要遭遇一个人类历史上以来从未遇见过一个攻击，
也可能是教会历史上从来没遇见过的一个，
也都可能是教会历史上从来没遇见过一个攻击。
愿主使我们的心能够预备好，
愿主使我们的心能够预备好，
在这些大的患难情况还没有起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学会把我们的根基立在磐石上。
在大的患难还没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学习将我们的根基稳立在磐石上面。
我们若能靠着主，
我们如果能够靠着主，
没有任何东西能动摇我们，
就没什么能够动摇我们。
所以特别青年的弟兄姊妹，
所以特别青年的弟兄姊妹，
今天时代快速的在转变，
今天时代快速的转变，
在我们周遭太多的事物影响我们，
在我们周遭太多事物影响我们。
但愿我们能够一个稳健的脚步跟随主，
但愿我们一个稳健的脚步来跟随主，
能够立在稳固的根基上面，
能够立在稳固的根基上面，
能够经得起 时代的考验，
能够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所以我们盼望这一次啊，能够就着使徒保罗的书信里面的这一个提醒，和弟兄姊妹能够一同交通有勉励。
所以盼望今次我们藉着保罗使徒保罗在他书信里面的一些的说话，彼此的勉励交通。
是，主若许可，明天之后我们要继续的往深处去。
主若许可，我们明天还会往深处继续去。
我们请低头再念祷告。
你请低头一点祷告。
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主，我们满心感谢你，
是你把我们留在这个末了的时代，
是你将我们留在这个末了的世代。
虽然这是一个危险的时代，
虽然这个是一个危险的世代，
充满了许多的试探引诱，
充满了很多的试探引诱，
充满了许多仇敌的攻击，
充满很多仇敌的攻击。
但是这也是一个最荣耀的时代，
但这个也是最荣耀的时代。
因为你的工作要结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
因为你的工作要结束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
主啊，我们求你用你的话来坚固我们，
主，我们求你用你的话坚固我们，
让我们真是被提醒，
使我们真的被提醒，
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和主之间建立更直接的关系，
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同主建立一个直接的关系，
好叫我们周遭的这许多的事物不能影响我们，
好叫我们周遭这些事物都不能够影响我们，
叫我们在今天这个世代的里面，
叫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
能够为主站立得稳，
能够为主站立得稳。
主啊，我们仰望你的怜悯，
主，我们仰望你的怜悯，
保守所有弟兄和姊妹，
保守所有弟兄姊妹，
特别保守青年的弟兄姊妹，
特别保守青年弟兄姊妹，
不叫他们随流失去，
不叫他们随流失去。
主啊，你也知道这个时代的冲击是多么的厉害，
主啊，你都知道这个时代冲击是多么厉害，
求你为着你的名，
求你为你名，
为着你的荣耀，
为着你荣耀，
为着你自己的见证，
为着你自己的见证，
你来眷顾我们，
你来眷顾我们，
我们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
多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
垂听我们的祷告，
垂听我们的祷告，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